弟兄姐妹朋友们新春蒙恩，请翻开旧约圣经诗篇第133篇。诗篇第133篇第一节，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新春蒙恩，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主日，也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蒙你的保守，可以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也纪念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不在我们当中，可能回中国，还是回西马，还是到其他地方去探亲的。主，求你也与他们同在，在这个新春佳节的期间，与家人相聚的时候，主是何等的宝贵的恩典，你就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在各处也有美好的见证，也享受与家人同在的这个时光。主，求你赐福，让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一起来聆听你的话。主啊，你自己再次的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过去上一周，在这个微信跟 WhatsApp 啊，都很多的这些祝贺词啊，哇，这些读人家的祝贺词啊，就想，本来我心里面想，哎呀，这个狗年呢，怎样去给人家祝贺，对吗？哇，祝贺的花样还很多。那我自己的华文的这个造诣不高了哈，这个造诣不高。我想这个鸡年进入狗年，你要怎么样给人家祝贺？我唯一想到的一句成语就是鸡犬不宁啊。我想这个不大适合拿来祝贺人家过年，对吗？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这个华人啊哦，注重这种和睦嘛，家和万事兴啦。那不只是华人，我们在一起吃喝那种团圆的时候，就是要表明那种和睦一起的生活相处的那种画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也是一样，所以箴言说到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一块干饼，大家相安。所以这种和睦相处的这个画面呢，在华人的思维观念里面呢，或者在犹太人的思维观念都是一样的，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今天特别思想今天的这个诗篇呢，弟兄和睦同居。那这个和睦同居不只是在诗篇里面表达家人，我们家庭希望一家人和睦相处，因为这是一首上行诗啊，就是所谓在以色列人上去耶路撒冷去圣殿敬拜的这个路上，一面走一面唱的诗歌，当然是预备大家的心去圣殿敬拜神。当大家一同来敬拜神，不是一家人啊，是可能有时候是整村的人啊，一起的哦，来上到这个圣殿去敬拜，当然希望在路上相安无事。不过你就明白了，这表达的不是一家人的和睦，这表达的是整个社群呢，不是一个村子，这表达的是一个国家，一个人民和睦相处的那种愿望。那可是在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就思想，哎，神的百姓啊，神的百姓，我们在一起，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和睦共处，怎么样的能够和睦同居。那所以我们要想的是，通过今天的信息啊，来思想这个教会合一的观念呢，怎么样才能够在教会达到合一的观念呢？你可以看这个周刊后面的这个大纲，从几个方面诗人告诉我们，第一个他要带出的是一个和睦同居的家庭啊，和睦同居的家庭的画面。那再回到两千多年前呢， 在这个中东的那个地方啊，很多这些家庭呢都是这些所谓畜牧业啊，养牛养羊啊，或者一些农业的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啊、当这个兄弟们住在一起，都是一家人，这个弟弟呢除非到了自己成家，不然之前呢他都是住在哥哥家，即使哥哥成家立业有了家庭呢，弟弟还是在一起的。所以弟弟成家才搬出去，兄弟姐妹全部一起在一个屋檐之下和睦共处的时候呢，你就想对父母亲的那种安慰。上行之师刚才说了，更是表达一整个国家的那种和睦啊。加尔文他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想想，不只是从我们的角度，在大卫的时候，既然是大卫的上行之师啊，那大卫的这个时代，神的百姓为什么这么渴望这种和睦相处呢？对他们为什么那么重要呢？你要记得，在大卫的那个时代啊，他经历了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啊，他经历了他们的国家经历了300多年世师的那个时代啊，300多年在世师的那种那种带领之下，是怎么样的那种情况呢？我们看士师记，很多敌人欺负他们，300年呢，不是30年，不断的被欺负，被外邦人统治。那当然偶尔有一两个拯救者出现呢，带领他们有暂时的平安，不过是在一种很焦虑，一种国破家亡的那种情况之下。然后来到撒母耳的这个时代呢，当我不知道大卫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可能知道，哎呀，不久之前我们的约柜啊还被非利士人掳去了，连那个约柜啊，我们不止打败仗，约柜都被人家抢了去啊。好不容易在大卫的眼里面，哎呀，有一个神喜悦的王出现啊，这个扫罗王啊，好人一个，一定是神喜悦的，我们的国家终于可以平安了，华人说众望所归啊，哎呀，这个好王会带领我们。结果呢，惧怕人过于敬畏神，这个扫罗王因为这个缘故被神弃绝了，甚至在战场上自杀啊。这个就是大卫的那个心酸啊，大卫的那种忧伤啊。在以色列人当中之后还有内战啊，当扫罗王死去的时候，一部分的以色列人跟随他的孩子，一部分的以色列人呢跟随大卫。还要再过7年呢，大卫终于统一全国了。经过那么长的这个岁月，内战没有了，国家终于平安了。那那一切一切的那些过去的战乱成为回忆了。这个时候大家终于可以平安一同的到圣殿去敬拜神。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这样的一个上行啊，一同到圣殿去敬拜是那么的宝贵，知道吗？那个合一是很宝贵的，合一是难得的，合一就像水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不会珍惜啊，没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多么的重要。那不只是在自己的家人当中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来到教会，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光景，我们自己思想神的恩典也是一样的，这个宝贵难得，对吗？如果你自己思想教会的这个过去的那种许许多多多年来啊，当然没有300年这么久，不过这10来年的那种不断的这些纷争，这些困难，这些拦阻，这些风雨，那到今天的这个光景啊，当然我们教会还是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成长哈，要谦卑，我们要学习。不过有很多理由我们可以向神感恩，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在 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诗人的这个画面啊，这个期望的这个和睦同居啊，实现在我们当中啊，可以这么说吗？实现在我们当中，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在华人新年来到这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当为这教会里面已经有的这个大致上的合一来向主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因为这个不是理所当然，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那种和睦同居不是理所当然，那我们为此而感恩。来到教会，当我们看到神保守教会合一的时候，我们有为着这个事情来感恩吗？一个感恩的人就自发的向主回应，也因此更加促进教会的合一。因为我们都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感谢神的带领。不过在主里面的合一啊，这个既然不是理所当然的，那诗人其实也告诉我们，这个和睦同居的这个家庭背后呢，是需要维持的。就好像一个盆栽是很脆弱，你要经常很照顾它，你要经常去给它肥料、除草各样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要除去，你要来维护它。那这个和睦同居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和睦同居有哪一些的原则呢？既然你知道，哎呀，这个教会和睦、教会合一，这个是很宝贵、很难得的，那我们感恩是啦。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怎么样去维持这个教会的这个合一？其实诗人告诉我们呢，他已经显示那个挑战在哪里。这个弟兄们和睦同居啊，那你可以用简单的话，就是这个弟兄们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 ，dwell together in unity， 合一的住在一起。那这个本身就告诉你那个难处了。当然我们自己有家人呢，你就知道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对吗？你不喜欢的人，那么你见见面那还无所谓。你在办公室你讨厌的那个人反正就是见了那七八个钟，下班回家就不用再看他，那也无所谓。可是相见容易同住难嘛，住在一起啊，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自然就有他的问题跟挑战啊。圣经告诉我们都是这样，圣经里面创世纪的那些家庭啊，很多的眼泪的你看亚伯拉罕跟那个罗德嘛，他的侄儿罗德，因为财富多，他们两方面两家人的牧人争吵，最后呢分开。那下一代呢，以撒、以实玛利也好不到哪里去，再下一代呢，以扫、雅各也好不到哪里去。相见容易，同住难呢。那你看那些家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和睦这么的难呢？因为在一起啊，每个人都是有他的喜好，都是有他的利益冲突。那我们一不留意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分裂了。特别是家人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伤害的那些话，为什么会有伤害呢？因为是家人咯。为什么家人就带来伤害呢？因为有期望你在外面做工，或者跟别人人家骂你，你不觉得，当然你也不高兴不过你对他反正没什么期望所以有人说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对人有一个期望。那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是这样，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一个期望，哎呀，你是基督徒吗？怎么可以这样讲话？那不过圣经回来，我们看圣经在一直强调的是，我们看神对我们自己的期望，要保守这个教会的合一啊。那神给我们有什么期望，有什么教导跟指引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来实现这个维持这个教会合一 和睦 同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光景呢？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原则，这样彼此相爱的那个具体的原则来维护教会的合一啊，维护教会的合一。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彼此包容，要彼此包容。以弗所书那边说的，我们要保守合一，需要用爱心来互相宽容啊，爱心来互相宽容。那这个包容是什么情况之下呢？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因为是算是家人相助同住啊，怎么样彼此包容？有时候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呢，是一时的这个软弱，他是无意的，他也没有伤害到其他的人。在这个时候，这个包容的原则叫做遮掩啊，遮掩。箴言说，遮掩人过是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是离间密友。你爱那个人，你愿意遮盖 cover up， 遮盖他的过失。你不爱那个人呢，你就拿他的错来挑出来啊，挑错，针对他来说，哎呀，你看你又是做这件事。在家里面，我不知道你的家庭呢，那都会有这个情况。哎呀，为什么这个冲凉房的这个烧水电呢，就是那个佣人就没有关呢？为什么都是我在关每一次啊？你会这样想吗？你要不要故意去找是谁没有关，是谁没有关啊？你在挑错了。遮掩的意思是，算了，他没关，我来关了，无所谓的，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去遮盖他，自己承担。那就维护那个家里的合一，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了。那个小摩擦，有时候在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讲错话会有的。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啊。那个姐妹，我最近的事呀，在跟她称赞她的那个，其实我的意思是要称赞她的丈夫的厨艺很好。讲完之后我想，糟糕了，他会不会听成我讲他的厨艺不好，明白吗？就是我跟他道歉他的反应是，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有人称赞我的丈夫我是很开心的，我想这个是很心胸宽大的一个人。不过有时候你想，如果他听进去了，真的是这么觉得，他必须怎么做呢？讲者无意嘛，他需要遮掩呢。我们都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做遮盖的工作，做遮盖的工作。那这就是第一个方面，用爱心互相宽容，就是要遮盖别人的过错。说哎呀，这个遮盖啊，是什么事情什么罪过过失都是遮盖吗？有时候这个人如果他说一些话，不只得罪我，还得罪别人，而且影响到别人，大家都开始很不满意，我还要继续的遮盖吗？还要继续的包容吗？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遮盖跟包容不一定是爱他最好的做法，因为这个不造就他。如果你只一直遮盖，算了，他无所谓，因为他是故意的。那我们就要来到第二步，第二个原则。其实在哥罗西书那边说到了，除了彼此包容之外，哥罗西书那边说到，有时候在这人与那人之间有嫌隙的时候，总要彼此饶恕，彼此饶恕，这就是第二个原则了。那有嫌隙就是说有问题了，有理由让别人对你不满意了，你明白吗？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遮盖一次两次那就算了，那个人没有关电我来帮他关了那就算了，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这个人的说话影响到几个人啊，而且好几次他这么做了，这个人让好几个人有抱怨，有不满，有投诉的理由了，我们就要来实行彼此饶恕的这个原则了。那彼此饶恕意思不是算了算了，那个不叫饶恕，刚才那个叫遮盖。 那现在你不能饶恕他单方的，至少你饶恕是一个双方的一个过程呢。既然是双方的，就是说他必须先知道他错，不然你怎么饶恕他呢？按照耶稣自己所教导我们的了，在马太福音，你要饶恕一个人之前呢，你要先找出他来，单独的以爱心的跟他分享，坦白的分享他为什么是错。你觉得可能你也承认你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过指出他的错。如果他不听呢，找两三个人，两三个成熟的人呢，一起去跟他坦诚的分享，劝导他。耶稣说再不听呢，那就告诉教会的领袖，来一步一步的劝导他。那这就是彼此饶恕了。当然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呢，我们自己的态度很重要。耶稣还用了一个很长的比喻啊，在马太福音记得吗？那个不饶恕人的仆人呢、的那个比喻啊，自己欠了主人好多好多的钱，一辈子还不完的钱，主人饶恕了，结果他自己呢，他朋友欠他十两银子，他不愿意宽恕啊。耶稣就说了，那你们呢要从心里面饶恕弟兄。那这是我们的态度。为什么呢？正如耶稣说，正如主保罗说，正如主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那这是第二个步骤。你看到那个人有过失了，影响到别人了，你不要说哎呀我们不要讲，大家不要讲，对他没有帮助，去询问一下属灵长辈，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做，甚至指导我，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分享，甚至请属灵长辈来帮忙，来跟提出哎，是不是应该跟他分享一下，因为是为了爱他，是为了帮助他，让这个人这个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这个大家庭呢，继续跟大家和睦的相处。这是第二个原则，除了彼此包容，也彼此的饶恕。那进入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更加积极的来看待。如果说是一个家人的观念，要和睦同居的话呢，我们保罗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彼此的顾念，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们积极的看待这位弟兄这位姐妹的需要，彼此的顾念。那次有前几个星期在散会之后，看到很我自己啦，在大家在一起分享喝茶的时候，看到我觉得很温馨的一面，就是一位姐妹为这一同在为这一位姐妹另外一位姐妹祷告了，在那里分享完之后，不只是好了分享完之后祷告，真的是坐在那里立刻为那位姐妹祷告，彼此的顾念。那我们可以尝试在主里面彼此的代祷。那不只是这样，在周间，你看有时候我们周间很忙碌的时候，你有表示一个关心和跟进吗？我们在主里面的分享啊，喝完茶走了，回家去了，那么下个主日见面，那中间呢有没有一天我们思想到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的需要，发一个短讯来问候他，来顾念他，哎，你现在你那个家人的病痛的情况怎么样了？哎，你的那个考试顺利吗？你明天的那个工作应征，你需要我怎么为你祷告？我们有做这样的事情吗？这个是彼此顾念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可以做到的。不过当然在于我们看重在主日甚至在团契的时候，我们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彼此的顾念。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这些理由原则啊，我们怎么样维持教会的这个合一，我们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也彼此的顾念。你说哎呀这个东西道理很容易啊，我们要这样子去遮盖人的错，我们这样子去去 饶恕别人的错，去顾念人，这个实际上在教会生活里面不容易做的。不过我跟你讲的是，我不是在要你做一个圣经只是单单要你做的一件事啊，我只是在叫你回应我们因为认识耶稣每一个人所已经体会到的一个事实。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在耶稣里面呢，通过耶稣的血来遮盖了我们的罪，不算我们为有罪的人呢。当我们得罪神违背神的时候，耶稣遮盖了我们的罪，而且主饶恕了我们的过犯，对吗？我们来到神面前，主耶稣自己真的是落实了他对彼得讲的话，你要饶恕那个弟兄多少次啊？70个7次。神就是这样对我们呢，时常不断的饶恕我们的过犯，为了耶稣的缘故要这么做。而且主自己也一直顾念我们的需要，对吗？我们每次向他祷告，我们认识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耶稣他自己在天上不断的为我们代求啊，长久活着为我们代求，这是希伯来书讲的这个大祭司。那所以我不是在告诉你一个你必须做到的事，我希望你能够做到的事，我在告诉你的是，因为耶稣已经在为你做了，所以你应该操练，我也应该，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呢，维持教会的合一，有圣经的原则，有主耶稣自己一直在为我们这么做。因此这是神给我们不只是一个教导，这是我们应该向神有的一个回应，主自己必帮助我们。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和睦同居的原则。那来到第三个方面，诗人通过两幅图画，第二跟第三节，来告诉我们这个和睦同居的这个途径和和睦同居的能力。那先看和睦同居的这个途径呢，第一幅图画，哎呀，这个诗人他想到这个弟兄和睦同居是多么多么的好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描述这个好呢？啊，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图画了，好像这个贵重的油啊，浇在亚伦祭司啊，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哎呀，这个怎样来描述这个和睦同居的善呢？多么的善呢？基本上那个油就是那个善呢，因为它本来的意思就是那个善呢是多么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那个好的油了啊流下来一样，这是那个好的那个观念。和睦同居从亚伦的头上滴下来，那为什么会讲到亚伦的头呢？这个和睦同居的善，记得吗？他们上行之师是去哪里啊？去圣殿。那当然去圣殿敬拜，去圣殿献祭，这就是他们上行的目的了。当他们一起出发的时候，自然的想到圣殿，他们就会想到那个大祭司了，站在那里来为百姓献祭，来带领百姓一同的敬拜神。那亚伦呢？亚伦他自己当这个油高在他的头上的时候，那个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当时在利未记告诉我们呢，这个神选召亚伦出来，还有他的几个孩子们他的这四个儿子们出来，分别为圣来服侍神。那怎么样把他们分别出来呢？就是通过膏油在他们的头上。那这些人从今以后啊，他们是专专来服侍神，来带领百姓，为百姓献祭。那这就是这个画面，当诗人看到，哎呀，神的百姓一同来敬拜神，来到这个亚伦的面前，从世界分别出来，一同服侍神，一同服侍神，这就是属灵大家庭的那个目的啊。就像亚伦被分别出来，为了献祭服侍神一样，那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来到这个大家庭呢，我们的这个目标是来敬拜 服侍神，讨他的喜悦。所以刚才启示经文讲嘛，我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是要献上神所喜悦的那个灵祭，一同来敬拜神，就是要来服侍他。这是我们的身份，从世界分别出来的。看一个网页啊，他有提到这个许多的教会是为这哪一些事情争执甚至分裂。有一个，有好几个，不过名列前茅的原因有大堂的冷气的温度应该设在哪一个，地毯应该用什么颜色，大堂后面那个钟呢应该保留在那边还是应该拆掉，还有茶点应该用什么咖啡粉，办公室的复印机谁有权利来使用。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些东西都会让教会分裂。我就想到我们乌兰崇拜快要开始了，哇，很多事情可以吵了。这样的话，因为地毯要不要地毯呢，这些问题都是要谈的。我自己心想啦，或许既然前面说感恩我们教会合一，我想我们教会应该不会为这些事情来吵。不过这就想到为什么教会，其他的教会甚至不知道神怜悯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为什么为着那些所谓鸡毛蒜皮的事来争执呢？我们自己知道了，当人的那个意念不是放在神那里的时候，是放在事情啊，或者放在人的意念，放在人身上的时候，容易争吵的。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我们却忘记了，就是这幅图画，来到神面前是被分别出来服侍神，这是我们每个人来教会的主要的原因啊。其他的是次要的。活出和睦同居的善，就是要先认清我们是来敬拜神，被分别出来，其他的是次要的事情。只要不是真理对错，让我们允许别人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吗？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看清的。如果我的看法必须都是真理的话呢，那个一定会有纷争，一定会分裂的，因为我自己也不完全了。不过如果我们认清我们主要是来敬拜神，君尊的祭司献上神喜悦的灵祭，那个是主要的工作，好像亚伦被分别出来一样。那其他的呢，只是我个人的喜好。刚才说了，我们可以包容，可以饶恕，我们可以顾念看别人的喜好是怎么样，那这就避免很多无谓的那个纷争了，因为我们了解我们是来敬拜神。这是一个方面，让我们来思想亚伦的这个头啊，的头上的这个膏油啊，怎么样提醒我们看待教会的生活，活出弟兄和睦同居的善。不过诗人还进一步说明，通过第三节呢，告诉我们这个和睦同居的能力是什么。除了告诉我们和睦同居的途径，通过敬拜认识我们的身份，通过第三节告诉我们和睦同居的能力，这个黑门的甘露呢又有什么作用？就好像那个亚伦的膏油啊，两幅图画都有同一个观念，就是从上流到下。一个是亚伦的膏油从头流到胡须，另外一个呢是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的山上，从天而降。这个黑门山其实是很高的一座山啊，海拔差不多有9000尺左右啊。大半年虽然中东很热哦，不过大半年呢都是有雪覆盖着的，而这个雪融化的时候呢，就成为那个约旦河的水源了的一部分了，所以成为了一个赐生命赐福的一个最好的记号。不过这幅图画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福气是由天而降的，是一个神迹来的， 是神额外赐下并且赐生命给神的百姓。因为这个约旦河的水一从北流到南的时候呢，就滋润了整个约旦河两岸的那个地方，是神命定赐福的一个地方。那当其实这个黑门山的甘露呢，了解地理的话呢，这个黑门山离锡安山呢，耶路撒冷是好远的地方啊。这个降在黑门山的露呢，不可能会降在锡安山的了。哦，从大自然的原理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他的意思是，那个神的那个福气呢，就好像降在黑门山一样，倾倒在锡安山，在神的圣所里面。我们教会神的锡安山呢，从神领受的福气就是这么大。在周围的这个世界，你知道在教会以外啊，是很干渴的地方，就好像夏天在黑门山周围都是干旱都没有草的时候呢，这个黑门山还是可以很美，很多的水源，因为神额外赐福给他们。神怎么赐福给这个黑门山呢？从天降下甘露。那神命定赐福给我们，圣经说啊，神膏我们，用什么膏我们呢？是圣灵给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还赐给我们和睦的那个能力，就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正可以谈合一和睦，因为不只是我们一同来敬拜神，有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这就是教会合一最大的希望。我不是刚才讲的，哎呀，你应该怎么样去和睦相处啊，而是体会神已经赐给我们合一的那个能力，圣灵在我们里面，神命定赐福给我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那如果你为教会和睦而感恩的话，那你应该继续求神帮助你，让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看重，因为圣灵赐给我们的这个和睦，我们自己竭力按照神所行的，不只是把次要的东西放下，更是求圣灵常常感动我们的心啊，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谦卑来促进教会的和睦跟合一。和睦同居真的是很宝贵，不过为什么这成为一个课题，就是因为很难。有一本婚姻的辅导书啊，叫做当两个罪人讲我愿意的时候，两个罪人讲我愿意，这就是婚姻的开始。不过两个罪人既然要在一起，就告诉你婚姻本身就是不容易维持的。两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本性是什么呢？满足自己啊，这是罪人的那个本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带着我们的期望进入婚姻的关系，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因为这个目的错了，当然结果就不会好。可是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认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不止两个，是200个300个罪人来到一起的时候，我们选择另外一条道路。什么道路呢？教会本身就是见证另外一条道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而教会顺服基督，作为教会的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放下我们自己，就好像基督他为了我们舍了他自己一样。无论是婚姻，无论是家庭亲子的关系，无论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那这个舍己的观念呢，必须成为我们和睦同居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当中有新朋友的话，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 喊口号啊，说哎呀圣经告诉我们要合一啊，要合一，不是啊，我们是因为体会到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圣经在这个以弗所书那边说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和睦，他为我们带来了和睦。为什么？我们原本是外人呢？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你们原本是我们外邦人呢，是外人，就是不是家里人呢，是外人，跟神的应许是没有关系的，不止恨神，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可是因为今天耶稣来了，圣经说他成为我们的和睦。怎么和睦啊？他废掉了人与神之间的墙啊，他也废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墙，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很多的仇恨，因为我们自己的罪。那可是耶稣来了，以身体来废掉这个冤仇。当他死的时候，那个圣殿的那个幔子裂开了，那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了。通过耶稣，人与神和好了。这个事实就是为什么教会可以和睦，因为每个人先与神和好，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活出这个和睦同居的善和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还在思想哎呀我怎么改善人际关系啊，第一个我们需要改善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他为我们成就和睦，通过他我们也能够在教会里面实现和睦同居的善和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主啊，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在新年来到这里敬拜你的时候，让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是的，主，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过主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你自己的恩典，额外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先了解到我们的身份来敬拜你，我们了解到我们合一的能力是通过圣灵在我们当中。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使到这个教会在接下日子继续的合一，也让我们既然从你领受了这么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通过实际的来彼此相爱，使到这个教会的合一不只是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个宝贵的恩典，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是我们每个人能够享受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事实。主，求你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再次为着我们当中在思想真理的朋友们祷告。主啊，你帮助他们也是在看到从自己的生命里面看到我们先要与你和好，我们才能够享受主里面合一的生活。主啊，你饶恕我们个人的过犯，也让 你的每一个儿女按照你的话语，主，我们竭力保守教会里面的合一。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